直话直说，由卢军红台长为您主持。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那么这是台长呢，在每星期五呢11点钟到11点半呢，给大家做直话直说的节目。那么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啊。好消息就是11月14号星期天下午2点钟就在电台的隔壁啊。那么因为应太多的听众的要求，很多听众呢因为 interview 呢排不上台长的队，已经要排到2012年以后了。那么所以呢就是非常想多听听台长，多见见台长，所以呢特别呢给大家呢安排了就是11月14号，也就是下个月的啊，下个月中旬。那么票子已经要没了，要拿的赶快过来拿。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呢台长就给大家呢做那个现场解答啊。好，下面就接听听众朋友们电话。哎，你好。喂，
台长你好。
你好。嗯，
台长那个，我是呢和平。
哎，你好。嗯，
你好，台长那个，我想那个今天是悬疑问答节目吧？
对对对。
是吧？
哎。
那个，我那个想借台长今天悬疑问答节目，我想跟台长说几个事。
哎。
第一个呢，就是我那个代表我们长春这些居士，特别感谢东方台的秘书处的同志
啊，
他们那个这个为众生服务，而且这种敬业的这个工作精神，我们众生非常感谢。而且尤其是小鱼，台长几次提到这个秘书处的小鱼，
嗯，
我觉得这个孩子特别发心，而且做得非常非常好，
嗯。
我总跟我们这些众生说，我说我们得向他学习呀、啊。
嗯。
我就说晚上打来电话8点9点了，我一想我们这边9点钟，小鱼那边可能你们11点11点半了。
嗯。
他还在接全世界打来的电话，我非常感动。
嗯。
我也跟大家总说，我说得好好向他们这个澳大利亚这些居士学习，这是我要说的一点。这个他们，我真觉得他们不愧是台长的弟子。在台长的手下，他们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好。
谢谢。
台长，我很想跟你说，就是我为什么这个每次在早做早课的时候，一想到台长我就流眼泪了。
嗯，
也是一种感应吧，是不是？
嗯，这是感应的，嗯。
是感应啊，也是和台长可能特别有缘分，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嗯。
第二件事，我还想说台长，就是我前几天听到悬疑问答的节目，就是有一个众生，你想让他帮着念礼佛大忏悔文。
嗯。
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忙看节目，等我想起听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他说的，你想让他就是念礼佛大忏悔文。
没有，
我知道这个是。
没有没有，没关系的，没有了。
不是，我听了之后，我就是马上第二天在做早课的时候，我也在给台长念礼佛大忏悔文。
嗯嗯。
就是我想这样，就是我们这些人到我家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说。我说的那个能有时间的话，再帮我们这边人都在帮导客，都帮台长念礼佛大悲咒。
好、哦，谢谢。大悲咒可以，大悲咒很好，嗯嗯。
大悲咒大家都在念，而且他们有时候来跟我说，说的我们都在帮台长念大悲咒。
谢谢。
我说台长让我转达你们，感谢你们，谢谢你们。完了，他们也都在念。这回我又听说在念礼佛大忏悔文，我也要倡导大家，我们这边要为台长念礼佛大忏悔文。
啊，没关系，没关系，那个台长自己念。
啊，我们这边众生会帮台长念。
啊，因为有时候在有时候看很多人呐、啊，那些人身上的孽障是有的是善灵，有的是恶灵嘛，有些灵性蛮厉害的，他是着急，因为问的人这个人他自己不念，他马上就盯着台长就不放了，你听得懂吗？嗯，
我知道，其实台长也是为众生的，我们为台长为礼佛大忏悔，其实也是帮台长度众生的。
嗯，
所以说这样的话，我要倡导这边的也要为台长有时间的话能念的话尽量
谢谢。嗯。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
第二个就是台长，就是我那个、我前一段时间我自己有时间的话攒了点小房子，完接我回头之后呢，我有些人到我家来呢，就有这困难有那困难，有这问题，我就自己把自己念的小房子拿给他们了。后来我在想，我自己念的小房子功力行不行啊？拿给人家了，能不能把别人家的众生渡走？ 万一都不走的话，这不耽误人家事，自己好心没有办好事、
嗯、
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啊。这个一般的小房子你好好的念的话，你只要是认认真真的念小房子都有用的，
都有用是吧、
都是有用，人家救急的话，如果你给人家也是有用的，嗯，
是吧，
嗯。
台长，那个你总给我们做节目，你总帮着众生，有些灵性找你来的话，我也想每个礼拜帮你念张小房子行
吗？没有没有，不要着急，我这里很多呢，我的徒弟啊都帮我念的，
徒弟都帮你念的 啊。那我每个礼拜帮台长念张小房子、
哦、
我感恩台长帮我们众生，
谢谢、
啊、好不台长啊。
所以你经常想到台长，所以你的气场就接台长的气场就比较多一点，你明白吗？
是吧，
嗯，
我就是念的不多，但是我能保证每一个周每一周给台长念一张小房子，就写台长要经者就可以吗？
可以可以。
别人念是别人的事，但我一定要念，我要感恩台长帮助我们众生、嗯、度我们众生。
这个没关系，
台长很辛苦的，
没关系的，谢谢、
那个、台长。我还想问你，就是来我家的时候，我最近发现吧，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不好修还是什么原因，就是来我家的时候，有的时候他这个灵性总上我身上，这件事也让我挺困惑的。困惑在哪儿呢？他上我身上我不舒服，而且我念了很多小房子，回头之后他们也走不掉，你说我怎么办呢？另外来的人多，我又不知道哪个人的灵性上我身上、
嗯、就是你一定要有掌握一点，就是说就像台长现在给人家看一样，首先你要问他你念不念经，如果这个人不念经的话呢，你最好就不要接待了，因为如果不念经的人他身上有灵性的话，你劝了他之后他还不念，那个灵性就会找你，你要懂得这个原则就可以了。如果这个人连经都不愿意念，你就先不要救他，明白了吗？
明白，但是来我家的也都是同意来念的
啊，
他们都是同意学这个法门，
对对对，
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可能是原先没有基础念这些经文、
嗯、
他那个念得慢，或者是他这个发心不够，他灵性着急就上我身，
嗯，
上我身之后我又念很多小房子才能走掉。上次我听台长节目说的意思就是说我念几张给你，你回头之后你应该去找他，找你应该要的这个。
哎，你可以讲，这可以讲啊。
但是我呢不知道这人是谁怎么办。
不然至少你就说问我要经的人，这位这个灵性啊、请你去找你的自己的原来的那个园林上的那个来就是你本来不是他不是本来来找那个人的吗？那么他到你家来了，那不找了你了吗？你就说找我来找我这个某某人，把自己名字报出来的人，明白了吗？你这么讲把他推回去，你就说我不能没有很多时间帮你念，所以呢我能送你一张，就像人家问你借一万块钱，你说这样吧，我也不借给你钱了，我送你一千块钱吧，你这样的话就是比较圆满一点，你明白吗？
我明白台长，但是我对于来的人多、我还不知道是谁怎么办。
基本上你只要说啊、就是说请你找回原来你问他要经的人就可以了。
啊，知道了。
啊、找回他原来问他要经的人，嗯、好吗？嗯，
我知道了。台长，就是我们这边这个这印书也都是免费结缘了、
嗯，
跟你说一下。
好好好，
那个、
感谢
啊、
嗯，
没事。台长，我那个还想说几个案例，行吗？
啊，你抓紧一点，因为这是对大家的，一个人不能说太长了，否则大家要有意见了。嗯，
啊、
好吧，你讲得快一点。
那我就说一个案例吧。
啊，
就是我在几次电话中呢，我提到我们这边有个精神病患者的孩子，
啊、
他那个已经精神病26年了。因为大家、
啊，
我从网上看，我包括听节目，我发现那个我包括身边的有些人给我介绍情况，都是感觉到孩子家里有的孩子得了精神病，包括抑郁症之后，
嗯，
家长没有信心，而且都觉得看了很多地方都没有办法了，就是你再跟他说这件事他也没有信心了。所以这件事我想借着台长这个机会做节目的机会，我想说给大家听，就是那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家长孩子有了病，家长首先一点应该忏悔自己的业障，这孩子有病是给自己给你来受报的，你要自己要认这个账，这点很重要，要跟菩萨忏悔你自己的业障，所以孩子有病来让你受报，这点呢就是说众生要明白这一点，这是我说第一点问题。第二点，我这个孩子呢他是这种情况的，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案例情况，让大家能够听明白之后呢，回过头来能增加大家的信心，能够相信孩子是能治好的，通过台长的法门孩子能治好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孩子呢，这个家长呢和这本身孩子同意我在做节目或者在挂网上的东西要写他的真名，但是可能因为有些情况不太好，小鱼说的还是呢，我们这边老菩萨今年73岁了，他姓张女士，他的孩子叫马小姐， 是今年是40岁了，他已经得病得了26年，是什么原因呢？在他14岁的时候上中学的时候呢，完了回头在路上被一小流氓劫了，劫了之后呢，他回家之后就精神恍惚，而且总哭总哭，家里呢也一直在送他上学，但是呢上了几天学根本就上不了了，而且回头之后就是砸东西骂人，就什么都神志不清醒了。后来家里不上学了，不上学之后他到我们这边的208医院精神科看过住院，医生确诊他精神分裂症，而且呢就是在我们这军大医院都是全国精神科都是非常好的医院，也确诊过说的精神分裂症。他带孩子去住院住了2个地院根本没有效果，没有效果呢他就没有办法，有些居士劝他说的医院治不好病，别把孩子糟蹋了，就是说到庙上找师傅看能不能看看他的病。后来师傅说他身有灵性，但是师傅也帮不走他，他一庙在庙上一住住了6年，但是也没解决问题。整整就是说邻居只要看到这孩子都吓得拿起板凳就跑，一看他出来了离地老远就跑，他已经病得就是很厉害很厉害，他妈也领他走，就是说就当家长的能看的全看了，能做的全做了，能做的事情全做了，事先能做的事情全做了，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在今年6月13号的时候，我在给他们磕碟的时候碰着他，我一看这孩子身上就灵性，因为这孩子本身就是看上去就是特别挺严重的病，但是因为他没有跟我说我不能去攀的缘。后来因为当时磕碟那人说的你磕卢台长的光碟，说好多人到我这磕卢台的光碟，说卢台长的光碟小房子挺好使啊，他说我家有个邻居得乳腺癌念好了，我说他不光得乳腺癌，而且得什么癌都可以念好。后来他就问我，他说你说小房啥意思，我说你这孩子身上典型大灵性病，他说什么叫灵性，我说说白了就是鬼附体，他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小房子能帮助他，而且我当时说的也挺难，我说100%能治好他，我说我给你个电话，有缘分来找我，没缘分那就没有这。结果这孩子的灵性听了我说的话之后，就开始跟他妈俩妈他俩他妈俩就跟他俩妈他俩帮道打仗，完了我也没理他，我就着急走。然后第二天他妈到我这来，从6月14号到先到7月14号，他整整念了1个月，念了50张小房子，而且效果特别特别见好。7月14号我给他打电话，他说我告诉你，他说我姑娘特别特别见好。现在我想跟前台长说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他念经的时候呢，他就是在听到这个法门之后呢，他给我打个电话，他说我一直在咱们长春市的地藏寺念地藏经，你说我还去不去了？当时我这人比较直爽，我说老菩萨你说你还去不去了，他说那我不去了，我说你不去对了，我说你本身你姑娘身上有灵性，你身上有灵性，你再到地藏寺去念地藏经，你们没有办法把你自己身上的灵性渡走，你还把外边灵性招来，我说你能好吗？后来他说那我明白了不去了。后来打电话跟我说，他说攒了好几张小房子怎么办，我说以后一张一烧，他说我4点钟烧，我说明天以后有时间8点10点能烧，尽量不要在晚上烧，我说台长是为了方便没有时条件的情况下在4点烧，你能8点烧10点烧你不要在4点烧。后来他说我知道了，大概念了半个月的时候孩子就一个礼拜见好，等到念半个月的时候老菩萨给我打电话，这点很重要，他说的我为什么我姑娘砸东西和我打仗，我突然脑袋反应过来，我说老菩萨，我说你姑娘的身上灵性把她待了20几年她不愿意走，我说你一定要跟观世音菩萨打招呼，让她身上的灵性走，你给她念小房子会给她送到更好的地方，不要缠在马静身上，马静这个地方不一定好，你让她去找个更好的地方去。
好了，你不能多讲，其他听众打电话来说了，要抓紧时间。
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当时跟她说，我说马上要给马静叫魂，结合起来之后现在老菩萨就是这个效果非常非常好。我就跟大家说的意思就是家长一定要提起信心，只要好好念认真念认真忏悔，自己孩子病都会好，这是我要
说的。好的好的，谢谢、好，
行，
好，
那我就说到这里。
好，谢谢您了，谢谢，好，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台长啊。
好，谢谢，
再见，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刚刚那位听众呢，他是很热心的啊，那么他也度了很多人。哎，你好，喂。
哎，卢台长。
哎，你好。
台长，你好，你好。台长，我麻烦你帮我解个梦
啊。你说。
那个我这个梦呢是在8月15。
你讲话稍微响一点。
我这个梦是在8月15的前两天做的。是在早晨那个5点多钟。这个梦的所有的情节呢都记得一清二楚，特别清楚。这里这个梦里边主要有三个场景呢，就使我很困惑。我就跟你说一下，我呢就是心里有一个朋友呢。我一直想把台长的法门介绍给他，但是呢我一直没有付出行动，一直没有机会去。在梦里边呢我就到他家去，就是目的去呢是想向他介绍台长的法门。先简单说一下，这个朋友呢他的现实生活这个人呢是很热情，生活很朴素，而且他家里也有供的菩萨的那个佛台。 结果梦中我到他家以后呢，这个人的模样就变了，就好像说是这个人，但实际上呢长得呀什么打扮的完全就不是这个人了。而且呢他对我很冷淡，他也没跟我打招呼，他自己就到外边去了。到外边去了，后来我跟他身上好像还是现实生活的模样。我跟他先生说了几句话以后呢，我们也就到了那个他的那个院里去了。
嗯。
到后院房子和房子之间，那儿站了好多好多人呢。
嗯。
就是那些人的脸的模样，我都没看见。
嗯。
好像是黑乎乎的。说是要看烟花，但是外边呢就是乌云密布，也看不见。完这时候他先生就跟他说，他说7:30了，你该敲钟了。然后这个人呢他就去敲钟，就是好像是个大铃铛一样，一敲钟，然后所有这些黑乎乎这些人呢全都很快的就都退走，就都走了。
嗯，
那个这些人就是也没有一个人
讲。你不要讲了，你讲了这么多我都知道的
啊。我这是第一个场景、
哎、
我
知道，
我不明白这些人是怎么回事。
这些人全部都是鬼啊。
啊，
那个敲钟的人就是一敲钟的话，那些鬼全会回去的。
啊，
他们是等于放风一样放出来的。
啊，
那个人因为你要本来要救的那个人想把台上的法门告诉他的这个人，
啊，
这个人的身上有很多鬼啊。
啊，
明白了吗？
啊，
所以你意念一动，他那些鬼就会来找你了。
啊，
所以你要如果想救人，你就要快。
啊，
你不能说啊，我意念到动了想救他了又不去，那些鬼就会来找你了。
啊，
明白了吗？
啊，
嗯。
啊，那这梦中这个人是他身上的那个。
全部都是他的鬼。
啊，
明白了吗？
啊，这是第一个场景。还有第二个场景呢，那么就在他说在，然后他就跟我一块去我家，在路上呢，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台长最近有一个法会，我说你要不要去听听什么，就跟他讲，然后他就表示他说我不去。
嗯。
然后这时候我发现他手里端着一个碗，那就到我家，在楼梯上呢碰着我的孙子了，他就把这碗呢递给我孙子了，我一看呢这是一碗肉，然后我那个孙子就吃了。我这个孙子呢现实生活当中就十几岁了，可是那个他在那个梦中呢就确实是我孙子，但是才3-4岁，我就不明白怎么我孙子吃肉，这第二个场景，我还就是当然就好像说
很简单了，是因为你的孙子也好，是你的那个媳妇或者你的媳妇是打胎过的孩子，也是你的孙子，明白了吗？如果他在13岁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已经13岁，比方说是几岁了，他就在梦，他因为在人间，他这个变成孤魂野鬼，他下不去，他没有地方嘛，被打死的嘛。所以他就年龄也在阳间里也会长的，听得懂吗？他就是等于在阳间的另外一个空间里成长。明白了吗？
但是就是这个人，就是我这个朋友，他端着肉去给我这个孙子。
他就给他孙子吃，这个孙子就是说是长的脸是你现在这个脸，孩子孙子的脸吗？
是我这个现在这个孙子小时候的脸。
啊，小时候的脸。
啊。
那么现在就实际年龄比他大，是不是？
对对对。
那有可能是另外一个的，
啊？
有可能是另外一个。
啊。
嗯，你媳妇打胎过了。看超度七张小房子。
超度这个小孙子呀，
七张小房子，
这个梦啊挺长，还有一个第三个情节，然后就上楼了，上到一
你讲话能响一点吗？我听不清楚。
好，我也听台长声音也不是很清楚。另外就是还有就是上我家上楼了，上楼他就直接奔到我儿子的房间去了。我当时还想，我说这人怎么这样啊，奔到我儿子睡房里边多不方便呢。结果我就跟他进去了，进去了呢，然后他就说了一句，他说哎呀你怎么这么早就睡了？结果就从床上呢就是那个什么坐起了一个人，我一看呢是我父亲，我父亲呢已经去世20多年了。
嗯，
然后我父亲呢就叫他的名字。
嗯，
可是我父亲叫他的现实生活当中我父亲不认识他的，可是我父亲就叫他的名字，可是叫的名字呢叫错了一个字，而我父亲叫的那个名字呢是我大姐的名字，我大姐呢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嗯，就是不要讲了，你爸爸还在不在？
我父亲也去世20几年了。
啊，那两个人都要抄小房子。
就是
讲都不要讲，你大姐跟你爸爸，全部要给他们抄小房子。你可能听台上节目少，要记住，凡是梦中出现的亡人，都是要念小房子的，任何情景都是要小房子。
但是我大姐没出现，只是我父亲叫错了名字。
一样的，就是他要，他在你爸爸嘴巴里叫了，要了。
啊，是这样。
明白了吗？
哦，
没有，这种梦很简单的，你要记住，以后记忆梦的话自己就会忆了。就第一，你只要发现过世的人名字，那肯定是要小房子。
我知道台长，我特别困惑一个，就是我父亲上次台长给看过说他投人了，所以这个问题我还一直挺困惑的。
那很简单，
我都梦到他好几次。
那很简单了，如果投人的话， 你要知道投人的话，就是说像比方说现在这个小 baby 啦，刚刚投人不久的话，那也就几岁吧，对不对？
啊、
哦，那么几岁？那么很多人呢，就是说，你知道小孩子最容易发烧吧？
我知道，知道。
啊、就是他如果他的魂魄如果烧，暂时的昏迷或者受伤或者被打死了或者摔死了或者怎么样，他就会下来。下来第一个印象就是他想到的是前世，不会想到他今世的，因为他今世没有档案，你听得懂吗？
哎呀，我听台长声音已经听不清了。
啊，你听得懂意思吗？
啊啊。
就是说，他到了地府里边，他第一个印象就是他过去是谁，而不是他现在投胎的人家了。
啊啊啊！
他只要昏迷或者受伤或者怎么样，他只要一到地府或者发烧了，他昏神志不清了，他一到地府里面，他第一个想到他是我过去是谁。
啊，那这样的话还给他烧小房子吗？
那肯定要给他烧一点小房子，至少说你把他推回去啊。
啊啊啊！
你把他推，再推回人间，就像小孩子进行抢救之后又醒过来一样。
啊，
听得懂吗？
那个是正好就是过了正八月十五以后的两三天是我父亲的忌日，我给他烧了两张，够了吗？
啊，两张是吧？
啊
啊，两张差不多，你马上就做不到他梦了。
啊，
他肯定魂魄又回去了。
啊，
就没戏了。
我给我那个大姐就是六十多，她已经去世六十多年了。
啊，你不要这么讲，那你前世还有几个世呢？那你前一世就是七八十岁吧？
啊，那我那个大姐我要烧七张啊，还是？
给她四张吧。
四张啊？
好吗？
哦。
嘴巴里直接讲的，不是明当明了要的话，那就是少一点，就说明他跟你的缘分不是太深。
啊，是是是，
明白了吗？
我很小很小，他就走了。
对对对，就这个道理。
啊，
好吗？嗯。
啊，好好好。
好，嗯、
我还可以简单问个问题吗？
啊，你说。
啊，我就说那个，就一个人的性格吧，跟那个园林有没有关系？比如人的性格。
啊，那当然肯定有关系。
有关系。
100%有关系。
啊。
很多的女人脾气特别倔，因为她前世园林是男的嘛。
啊。
所以她这辈子就像男人嘛。
啊，那我就说一个人吧，性格，啊。一个人性格比较软弱，比较温顺吧，那么他不论将来就是到了地府以后或者是将来到天上以后，他的性格是不是还是类似这样？
他的性格如果是在人间是基本上这个样子的话，他就算跑到天上去，跑到地府呢，再跑到人呢，基本上不会大同小异。你明白我意思吗？百分之几十几是这么变的，但是比方说他这个人性格本来是很软弱的，因为他投了人之后他变得刚强了。他当时的这种环境造成他现在变一辈子变得很刚强，但是下辈子呢他就开始刚强了，他就不会软弱了。明白我意思吗？就像很多女的吃了别人一辈子苦之后，她越变越坚强，等到下辈子再投人的时候，她就会很坚强，她性格会变的。
哦，
明白了吗？好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什么，就是人就是到了阳寿的时候过尽了就走了，那么人在地府里的他会不会就是大家排队投人，就是一般情况下除了超度以外，哎呀算了，我一定是听了台长。
你说我听得到。
那么他就是排队会不会有这会不会有朝一日早晚也能投人，还是说有的个别情况就是永久都不能投人呢？
永久也不能投人的人基本上在地府是等待，还有就是等于在地府一直生活，就是在轨道，我们讲的轨道。那么一般呢，如果犯罪的话呢，直接就下地狱了。那么像这种比方说他一直在下面的话，如果能够排队他就有希望投人。你听得懂吗？他只要能够排上队了他就能投人了。是这样的。
但也有排不上的。
排不上的话，那有的呢是做官在下面。是前几天你看昨天台长做的节目当中，有一个人台长过去就说他在地府闪闪发光嘛。人非常好，后来他就等嘛，等到最近他给他抄上去了嘛。你明白我意思吗？
你有的会等，会不会等个几十年上？
会。所以在地府上时间本来就很长的。所以我们讲起来，在天上快乐的时光过得快呀，痛苦的时间过得慢呀，就这个道理呀。天上一天，人间一年的呀。明白了吗？ 好吧。
经常听台长说末法时期，末法时期什么意思呀？
末法时期实际上现在就是末法时期。
啊，是啊。
末法时期呢，从佛教上讲是末法时期，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一个人一样的，这个地球也跟人一样的，世界上万物它都有一个实现的。
啊。
像现在那个霍金，那个英国的大天文学家霍金说，整个这个地球还有200年的空间生存。也就是说200年之后这个地球就没了，整个上面人全死光了，就没了。就这200年，也就是说他已经末法，就是说人的走到晚年了。年轻走到中年走到老年，现在这个地球等于走到老年了。明白了吗？就这个道理。所以从佛教上来讲呢，这个在人间这个地球，从佛教上来讲就是末法了。初法、中法、末法。明白了吗？
好好，明白明白。
好，
好，谢谢台长。
好，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啊。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几个小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还有一个小时的我们的悬疑问答节目也是非常的精彩。好，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